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苏绰字令绰，武功人，是魏朝侍中苏泽的第九代孙。历代官至二千担。父亲苏协曾任武功郡守。苏绰年少时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尤其擅长算术。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，太祖在东都门外为他饯行。临别时，太祖对苏让说，你家子弟中谁可以任用？苏让于是推荐了苏绰。太祖便征召苏绰担任行台郎中。任职一年多，太祖对他还没有深入了解。然而各曹的疑难事务都先咨询苏绰，然后才决定。所发的公文，苏绰又制定了条例格式。行台中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后来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事务，周惠达答不上来，请求到外面商议。于是召来苏绰，告诉他这件事，苏绰立即为他裁定。周惠达入宫呈报，太祖称赞，对周惠达说，谁为你出的这个主意？周惠达回答是苏绰，并称赞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。太祖说，我也早就听说过他了。不久，苏绰被任命为著作左郎。当时太祖与公卿前往昆明池观鱼，走到城西汉代原来的仓库地，太祖询问左右，没人知道。有人说苏绰博览多闻，请问他。太祖于是召来苏绰。苏绰详细回答了情况。太祖非常高兴，于是询问天地造化的起始，历代兴亡的轨迹。苏绰口才很好，对答如流。太祖更加高兴，便与苏绰并马缓行到池边，最终没有设置渔网就返回了。于是留苏绰到夜晚，询问治国之道，太祖躺着听。苏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，同时叙述申不害、韩非的要旨。太祖便起身整理衣服端坐，不知不觉膝盖向前移动，谈话直到天亮也不厌倦。第二天早晨，太祖对周惠达说，苏绰真是奇士，我将把朝政交给他。立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，参与掌管机密。从此苏绰的恩宠日益隆重。苏绰开始制定公文程序，用红笔出、黑笔入的格式，以及记账户籍的方法。大统三年，齐神武帝分兵三路入侵，众将都想分兵抵御，只有苏绰的意见与太祖相同，于是合力抵抗窦泰，在潼关将他擒获。大统四年，苏绰加官为将军，又光禄大夫，封美阳县子爵，食邑三百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晋爵为伯爵，增加食邑二百户。大统十年，被任命为大行台度支尚书，兼任著作郎，兼司农卿。太祖正要改革时政，致力于弘扬强国富民之道，所以苏绰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，协助完成这些事。他建议裁减官员，设置政长，并推行屯田，以供应军队和国家。又撰写六条诏书，上奏施行。第一条，先修心，说如今的地方长官和首令都受命于朝廷，出京治理地方，论其尊贵，如同古代的诸侯。因此前代帝王常说的共治天下的人，只有好的守宰罢了。确实知道百官群臣虽然各有执掌，但治理百姓的根本没有比守宰更重要的了。治理百姓的要点，首先应当修心。心是一身的主宰，百姓的根本。心不清净，就会产生妄念。妄念产生，就会见识不明。见识不明，就会是非颠倒。是非颠倒，那么自身都不能治理，又怎能治理百姓呢？所以治理百姓的关键在于清心而已。所谓清心，并非不贪图财货的意思，而是要使心气清和，意志端正宁静。心气平和，意志沉静，那么邪僻的念头就无从产生。邪念不产生，那么繁琐思虑无不合乎治公之理。用治公之理来治理百姓，那么百姓谁不服从教化？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根本，首先在于修心，其次又在于修身。君主自身是百姓的表率，一国的标准。表率不正，不能要求影子直；靶子不明，不能责怪射不中。如今君主自身不能治理，却希望治理百姓，犹如弯曲的表杆而求曲直的影子。君主行为不能自我修养，却想让百姓修养品行，犹如没有靶子而要求射中。 所以做君主的必须心向清水，形如白玉，亲身践行仁义，亲身践行孝悌，亲身践行忠信，亲身践行礼让，亲身践行廉平，亲身践行简约，然后以不懈努力加上明察，做到这八点来训导百姓，因此百姓敬畏而爱戴他，效法他，模仿他，不等家家天天教化而自然兴起了。第二条，敦促教化，说天地之间的人性，只有人最为尊贵，明白人有中和之心，人数之行不同于木石，不同于禽兽，所以看重罢了。然而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随着教化而改变，受淳朴教化就质朴正直，受福薄教化就轻浮浅薄，轻浮浅薄是衰败的风气，质朴正直是纯和的风俗，衰败则祸乱交替兴起，纯和则天下自然太平，治乱兴亡无不源于教化。然而世道衰败已经数百年，大乱更加严重，将近20年，百姓看不到德政，只听到战争，朝廷没有教化，只用刑罚，而中兴刚刚开始，大难未平，加上战事，又逢饥荒，百事草创，大多权宜之计，致使礼让不能兴起，风俗未能改变。近年逐渐丰收，徭役赋税减轻，衣食不紧迫，那么教化就可以修明了。各位牧首令长应当洗心革面，上承朝廷旨意，下宣教化。教化贵在能用淳朴之风山阳，用太和之气浸染，用道德覆盖，用朴素示范，使百姓勤勉，渐渐向善，邪伪之心，嗜欲之性，暗中消融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这就叫作化。然后教以孝悌，使百姓慈爱；教以仁顺，使百姓和睦；教以礼义，使百姓恭敬谦让。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，和睦就不会怨恨他人，恭敬谦让就不会争夺财物，三者齐备，王道就成就了。这就叫做教。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，回归淳朴，垂拱而治天下，达到太平，无不由此。这就叫做要道。第三条，尽地利，说人生在天地之间，以衣食为命，食不足则饥，衣不足则寒，饥寒切身，而想让百姓推行礼让，犹如逆着山坡滚球，是不可能。因此古代圣王知道这样，所以先让百姓衣食充足，然后教化随之而来。衣食之所以充足，在于尽地利，地利之所以能尽，在于劝客有方，主管这项教化的在于牧首令长罢了。百姓是蒙昧的，智慧不能周全，必须等待劝教，然后才能尽力。各州郡县每到岁首，必须告诫不明，无论老少，只要能操持农具的，都让他们下田，按时垦荒，不要错过时机。等到播种完毕，好苗需要管理，麦子在田野收割，蚕在室内忙碌，像这种时候都应该老少全力，男女并作，如同救人溺水救火，扣到即将到来，然后才能让农夫不荒废产业，蚕妇完成工作。如果有游手好闲懒惰，早归晚出，好逸恶劳，不勤于事业的人，那么理政党长将名单上报郡县，首令根据情况加以惩罚，惩罚一人以劝勉百人。这就是贤明长官的教化。百亩之田必须春耕、夏种、秋收，然后冬天才有饭吃。这三个季节是农事的关键，如果错过其中一个季节，就得不到粮食可吃。所以先王告诫说，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天下一定有人因他挨饿；一个农夫不纺织，天下一定有人因他受寒。如果这三个季节不省俭事务，而让百姓荒废农事，这就是断绝百姓的生路，驱赶他们走向死亡。孤弱贫困的人家以及没有耕牛的家庭，要劝令有无相通，使他们互相帮助。农闲时节以及阴雨的空暇，又应当教百姓种桑、植果、种植蔬菜、修整园圃、蓄养鸡猪，以备生活之资，供养老人之具。为政不应当过于琐碎，琐碎则百姓烦扰；劝客也不应当过于简略，简略则百姓懈怠。善于为政的人必须根据时宜调整，掌握繁简适当的分寸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，不刚不柔，不正宽和，百禄所求。 如果不能这样，就必然陷入刑法了。第四条，选拔贤良，说上天生育众民，不能自己治理，所以必须设立君主来治理。君主不能独自治理，所以必须设置臣子来辅佐。上至帝王，下及郡国，设置臣子得到贤才就治理得好，失去贤才就混乱，这是自然的道理，百王不能改变。如今刺史、首令都有僚属吏员，都是辅佐治理的人。刺史府官由朝廷任命，其州吏以下都由牧守自行设置。自古以来，州郡的大吏只取门第资历，大多不选贤良，莫等小吏只考试文书法令，并不问志向品行。门第资历是先世的绝路，并不妨碍子孙的愚昧。文书法令是身外的小计，不能改变性情的浮薄虚伪。如果门资之中得到贤良，那就如同驾着千里马而驰骋千里；如果门资之中得到愚昧，那就如同土牛木马，形似而无用，不能涉路。如果文书法令之中得到志向品行好的人，那就如同金像玉质，内外都美，实在是人中珍宝。如果文书法令之中得到浮薄虚伪的人，那就如同朽木上涂饰彩画，一时悦目，不能充当船子的用途。如今的选举应当不限资因，只在得到人才。如果得到那样的人，自然可以从家养之人启用为倾向，一引复说就是这样，何况州郡的职务呢？如果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么丹朱、商郡虽然是帝王的后代，也不能守住百里的封地，何况公卿的后代呢？由此说来，观察人的方法可以看到了，凡所求的才能技艺，是为了可以治理百姓。如果有才能技艺而以正直为本，必定用其才能来治理；如果有才能技艺而以奸诈为本，将会利用官职制造祸乱，哪里能得到治理？因此，将要求取才能技艺，必须先选择志向品行。志向品行好的，就举荐；志向品行不好的，就摒弃。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多，说国家没有贤才，不知举荐谁，这是没有思考，不是合理的言论。之所以这样说，古人有言：民主兴起，不从上天降下辅佐；大人受命，不从大地选拔人才。常常用一代的人治理一代的事物，所以殷、周没有等待季、弃那样的臣子，魏、晋没有凭借萧何、曹参那样的辅佐。孔子说，十户人家的诚意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，哪里有万户的都城却说没有人才，只是寻求不勤，选择不审慎，或者任用不得当，使用不能尽其才，所以说没有罢了。古人说，千人中的杰出叫英，万人中的英杰叫俊。如今智慧足以胜任一官，行为文于一邦的人，难道不是近于英俊之事吗？只要勤勉审查，去虚取实，各得州郡中最优秀的人物而任用，那么百姓无论多少都足以治理了。谁说没有贤才？良玉没有剖开时，与瓦石相似；名马没有奔驰时，与烈马混杂。等到剖开磨光，奔驰试验，玉石与烈马、良马才区分开。那些贤士未被用时，混杂在普通人中，究竟有什么不同？关键在于任用他们做事，责成他们成事，才与那些平庸之辈显然不同。从前吕望屠牛钓鱼，百里奚喂牛，宁戚叩脚唱歌，管夷吾多次失败。在那个时候，悠悠大众谁认为他们是贤才？等到他们登上朝廷，辅佐霸国，积累数十年，功业成就，才认识到他们是奇士。于是后世称赞他们不绝于口。那些归位之才，不世出的豪杰，尚且不能在未遇之时自别于凡品，何况低于他们的人呢？如果一定要等到太公那样的人才用，那是千年无太公；一定要等到夷吾那样的人才人，那是百世无夷吾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世人必定从卑微到显达，功业必定积小到大，哪有未任用就已成功，不用就显达的道理？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贤才可以求，世人可以选。得到贤才而任用，得到世人而使用，那么天下治理哪里不能成功呢？善于任用官吏的人，一定要先精简官职，官职精简了，好的贤人就容易充任，好的贤人容易充任，那么正事没有办不好的。官职繁杂，就必然会掺杂不好的人，掺杂了不好的人， 正事就一定有得有失。所以俗话说，官职精简则事务简约，事务简约则百姓清静，官职繁杂则事务繁多，事务繁多则百姓混乱。清静与混乱的根源在于官职的繁杂与精简。考察现在的官吏员额数量不少，过去人口众多，事务广泛，尚且能够完成，何况如今户口减少，按照员额设置仍然觉得少。听说下面的州郡还有兼任和代理的情况，扰乱平民百姓，非常没有道理。像这一类的人都应罢免，不得习以为常。不仅州郡的官员应该任用闲人，至于党、族、旅、里的政长等职务，也都应当审慎选择，各自任用当地乡里中的优秀人才来互相监督统帅。政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，基础不倾斜，上面必然安定。寻求贤才的途径自然不止一条，但要准确地得到贤才，一定要通过任用并考核他，考察并观察他，从他在家中的表现到他在乡里的行为，询问他的所作所为，观察他的来龙去脉，那么人的品行就清楚了，贤与不贤也就区别开了。照这样去寻求，大概就不会有错误和后悔了。第五，谨慎处理诉讼案件。说人秉受阴阳之气而生，有情有感有本性，本性为善，情欲为恶，善恶既然分开，赏罚就随之而来，赏罚得当，那么恶行就会停止，而善行得到鼓励，赏罚不当，那么百姓就不知所措，百姓不知所措就会产生怨恨背叛之心。因此先王重视这一点，特别加以警惕谨慎。所谓警惕谨慎，是要使审理案件的官员专心致志，推究事情的根源，首先运用五听的方法，再辅以证据验证，精心观察情况，彻底洞察隐伏之处，使奸邪无处藏身，罪人必定被抓住，然后根据事实施加刑罚，轻重都恰当，赦免过失，怜悯愚笨，查清案情不要高兴，又能斟酌情理，衡量理法，无不趋近人心，深远的彰明大教化，使获罪的人如同归家，这是上等的做法。然而地方长官不止一人，不可能人人都有全面的见识，推究情理有时难以完全做到，只应当秉持治公之心，去除阿谀枉法之意，务必求取是非曲直，力求做到公平恰当。审理观察的道理必须竭尽自己的见识，然后依法拷问审讯，不苛刻不残暴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，案情未明就不胡乱处罚，根据事实判断处理，案件没有拖延积压，这是次一等的做法。至于不仁慈宽恕而肆意残暴，把百姓看作木石，专门依靠鞭打奸诈狡猾的人，虽然事情败露却能逃脱，言语懦弱的人却无罪而受惩罚，像这样的人就是下等的了，不是共同治理国家所寄托的人。如今的地方长官应当努力于中等的苛条，而仰慕上等的善行，如果属于下等的条例，那么刑罚不能赦免，还应当深思远大，心存道德教化。先王的制度说，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赦免有罪，与其伤害好人，宁可让坏人得利，明白如果实在不能得当，宁可错放有罪的人，也不错误的伤害好人。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苛刻的引用法律条文，巧妙的进行弹劾，宁可把好人置于法网，也不肯免除有罪之人的刑罚。之所以这样，都不是喜欢杀人，只是说做官宁可酷脸，可以避免后患，这是心存思辨，不顾念治公，这样执法都是奸邪之人。人是天地间宝贵的东西，一死不能复生，然而在严刑拷打之下，因为疼痛而自己诬陷自己，得不到伸冤昭雪，于是被判刑处死的恐怕往往会有。所以自古以来设立五听三幼的法律，明确写有慎重处理各种案件的典章，这都是非常爱护百姓的表现。凡是砍伐树木、割除野草、不合时令的田猎，尚且违背时令而损害天道，何况刑罚不当、滥害好人，难道不伤天心、破坏和气吗？天心受伤，和气受损，而想要阴阳调和、四季顺序、万物繁盛安宁、百姓欢乐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俗话说，一个人叹息，王道就会因此倾覆，正是说的这个道理。所有的郡守县令能不谨慎吗？如果有大奸大恶之人， 伤风败俗，悖乱人伦，不忠不孝，故意违背道义的，杀一人而有利于百人，以清除王道教化，用重刑是可以的。认识这两条途径，那么刑罚正式就完备了。第六，平均赋税和徭役，说圣人最大的宝物是权位，如何守住权位要靠仁德，如何聚集人民要靠财富，说明先王一定是用财富聚集人民，用仁德守住权位。国家没有财富，权位就不能守住，因此从三皇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办法，虽然轻重不同，但用于度支用度是一样的。如今逆贼寇盗尚未平定，军费开支很大，虽然来不及减免赋税以体恤百姓疾苦，但要让赋税平均，使下面不匮乏。所谓平均，就是不放过豪强而向贫弱征税，不放纵奸巧而困住愚拙，这就叫做平均。所以圣人说平均就没有贫穷。然而财货的生产劳动不容易，纺织计麻需要逐渐进行，不是十天半月之间可以仓促完成的，必须鼓励督促，让他们预先经营筹划，产绢的地方先从事纺织，产麻的地方早修纺绩，提前准备，到时间缴纳，所以国家的赋税得以供应，下面的百姓没有困乏。如果不预先劝告告诫，临时紧迫，又怕拖延，认为是自己的过错，鞭打交加，只求眼前能办到，富商大贾借此谋利，有货的人以高价卖给他，无货的人向他借贷付息，交税的百姓因此就困毙了。租税征收的时候虽然有大致的格式，但至于斟酌贫富，安排先后次序，这些事都起于正常，而由郡守县令决定。如果斟酌得当，那么政事和谐而百姓喜悦，如果检查治理无方，那么官吏奸邪而百姓怨恨。另外派遣徭役大多不留意，致使贫弱的人或许承担繁重的徭役而到远处戍守，富强的人或许承担轻松的差事而在近处防卫。郡守县令如此用心，没有体恤百姓的心，都是王政的罪人。太祖非常重视这六条诏书，常把它放在座位右边，又命令各部门官员学习诵读。那些州牧、郡守、县令、县长不通晓这六条和记账簿册的，不得担任官职。自从西晋末年以来，文章争相追求浮华，于是成了风俗。太祖想要革除这个弊端，趁着魏帝祭祀宗庙，群臣全部到场，于是命苏绰写下大告，上奏施行。那篇大告说，大统十一年仲夏，各邦国的众多诸侯都聚集在王庭，柱国宇文泰以及各位公卿、各位将领全都来朝见。当时于是大举考核各种法令，颁布到各邦国，用来安定我王的法度。皇帝说，从前尧任命西河切实治理各种政务，舜任命九官，各项事业都兴盛，武丁任命傅说能够号称高宗，那是真是美好啊，我敬仰效法他们。来吧，各位在位的人和我一起到太祖的庙庭，我将要大大的任命你们官职。六月丁四日，皇帝朝见并来到太庙，所有官员没有不在位的。皇帝这样说，咨询我的首辅、各位公卿、各位将领、众多诸侯、卿士、众官、执事之人，我恭敬地秉承祖宗的灵命，考察先王的典责训诲，来大举告诫你们在位的人。从前我太祖神皇开始承受明命，来创立我皇室的基业，列祖景宗开拓四方，奠定武功，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德，恭敬地继承武考，不废弃旧业。从那以后，衰败的弊端产生，在东边兴起大难，我的百姓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一人继承大业，日夜敬畏，如同渡过大河，不知如何渡过。因此考察于帝王的典责，研究于王庭，拯救百姓的疾苦。那些圣明的君王只是我长训，说上天生育众民，不能自己治理，上帝降下明察圣哲的人，树立天子来治理他们。当时天子不能独自治理，广泛寻求有明德的人，任命众多诸侯百官来辅佐他，所以上天任命天子，天子任命官员，只是为了体恤百姓，不是为了一己安逸的念头。天子是首脑，百姓士卒，大臣是辅佐之臣，上下为一体，各自勤于自己的职守，因此能够达到最高的准则。 所以常训说，君王能够难做君王，臣子能够难做臣子，正是才能治理。如今我一人承受上天的福佑，已经登上了天子的位置。辅佐之臣和众多诸侯又承受我国家的任命，无不遵守自己的职责。哎呀，君王不认为君王难做，臣子不认为臣子难做，对于政事怎么会不败坏呢？呜呼，艰难啊！所有在位的人要恭敬的听命。皇帝这样说，柱国天下不安宁已经20多年，上天没有断绝我太祖列祖的命，因此赐给我首辅，国家将要倾覆，你是栋梁，皇位还没有达到极致，你担任宰相，各种政务有过失，你总领记录。你确实能文能武，能明察能治理，推行7种德性，展示9种功业，平定暴乱，下面安抚我的百姓，广泛施及天下。如同伊尹在商朝，吕尚在周朝，复说辅佐武丁，用来保佑我吴江的国祚。皇帝这样说，各位公卿、太宰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你们做我的鼎足，来辅佐我自身。太宰是管理天官的，能和谐六职。太尉是掌管军事的，军事在于止息干戈。司徒是掌管民众的，恭敬的传播武教。司空是掌管土地的，便利利用，丰厚民生。这三宫如同三阶星在天上，这四府如同四季构成一年，上天的执事人代替他们去做。皇帝这样说，各位将领，你们是阴阳之勇，做我的爪牙。寇贼奸鬼蛮夷侵犯华夏，你们前往征讨，用恩惠安抚，用威严统帅，刑罚期望达到不用刑罚，万国都安宁，使八方之内没有违背我命令的，这就是你们的功劳。皇帝这样说，各邦国的众多诸侯，你们是守土之臣，做百姓的父母。百姓不能忍受饥饿，所以先王重视农业；不能忍受寒冷，所以先王重视女工。百姓不遵行孝慈，那么骨肉之恩就会淡薄；不敦厚礼让，那么争夺就会萌生。这六件事实在是教化的根本。身在上位要宽厚，但宽厚则百姓懈怠，用礼来整饬他们，不刚不柔，合乎最高的道。皇帝这样说，卿士、众官、所有执事之人，君王省察如同一年，卿士如同月，众官如同日，执事之人如同时辰。岁月日时，不改变他们各自的法度，各种法令都正，各项事业就能成就。那些王官像淘气模范一样治理万国，如同天上有北斗，斟酌元气，调和阴阳，不失其和谐，百姓永远依赖。违背了秩序，万物就会受到伤害。时代真是艰难啊。皇帝这样说，天地的道理是一阴一阳，礼俗的变化或文或治。自从三皇五帝以来，直到如今，不只是一味变革，是为了补救弊端；不只是一味沿袭，是为了能够长久。我们有魏朝，承接周朝的末流，沿袭秦汉的遗弊，继承魏晋的浮华荒诞，五代的交薄风气，一而没有改革，想要使风俗醇厚，教化振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我的公卿辅臣、众官、列侯，我德性不好，你们要齐心协力，恭敬谨慎地对待艰难，能够遵循前王光明伟大的事业，不敢懈怠荒废。咨询你们在位的人，也要契合我的心意，敦厚道德，信任人人，以那些艰难之事为要务，能够舍弃浮华，追求朴实，背弃虚伪，崇尚真诚，不要有过失，不要忘记，完全遵循三代的长典，归于道德仁义，用来保住我祖宗的盛大使命，承受上天的福佑，能够安定天下，永远使我的百姓安康。我的话不再重复。柱国宇文泰与众百官、诸侯都跪拜叩头说，确实聪明的人做天子，天子做百姓的父母，只有三皇五帝遵循这个道理，一而达到刑罚废弃不用的地步，从那以后经过千年没有听说过。只有陛下考虑功业，将要挽救衰世，达到和乐太平，于是降下大命给我们群臣。君王的言论多么博大，不是言论难，实行才难。没有不善始的，但很少能善终。商书说，始终如一，德性才能天天更新。希望陛下敬重开始，谨慎结束，以达到日新的德行， 那么我们群臣怎敢不日夜宣扬赞美美善呢？只是这些大道理还没有光大到四方来广泛推行德行，使九州之内远近之处都明白尊奉天子的明训，遵循正道，永远承受无疆的美善。皇帝说敬重啊。从此以后，朝廷的文告都依照这种文体。苏绰生性节俭朴素，不经营产业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，因为天下尚未平定，常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广泛寻求贤能才智之士，共同弘扬治国之道。凡是他所推荐引荐的人都做到了大官，太祖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，而没有间隔之言。太祖有时外出游玩，常预先签署空白纸来交给苏绰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事，就根据情况随时施行，等太祖回来禀告一下就行了。苏绰曾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，应当爱护百姓如同慈父，教导百姓如同严师。每次与公卿议论，从白天到黑夜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了如指掌，积思劳倦，于是得了气疾，大统十二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9岁。太祖很痛惜他，哀伤感动了身边的人。等到将要下葬时，太祖对公卿等人说，苏尚书一生谦逊退让，崇尚节俭，我想成全他平素的志向，又恐怕那些庸常之人不能理解，如果后加追赠和谥号，又违背了往日相知的交情，进退两难，我感到困惑。尚书令史麻瑶越级上前说，从前燕子是齐国的贤大夫，一件狐皮衣穿了30年，等他去世时只留下一辆车，齐侯没有违背他的志向。苏绰操行清白，谦逊自处，我认为应该遵从节俭，以彰显他的美德。太祖认为说得对，于是向朝廷推荐麻瑶。等到苏绰回武功安葬时，只用一辆布车装载灵柩，太祖和众大臣都步行送出同州城门外。太祖亲自在车后撒酒告祭说，尚书平生行事，妻子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，只有你了解我的心，我了解你的心意，正想共同安定天下，不幸你竟离我而去，怎么办呢？于是放声痛哭，不觉失手掉了酒杯。到了下葬的日子，又派使者用太牢祭祀，太祖亲自撰写祭文。苏绰还著作了《佛性论》《七经论》，都流传于世。明第二年，让苏绰配享于太祖庙庭，儿子苏威继承爵位。苏威年少时有父亲的风范，继承爵位美阳伯，娶进宫宇文护的女儿欣欣公主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晋爵为怀道县公。建德初年，逐渐升迁为玉帛下大夫。大相末年，担任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因为苏绰在前代名声显著，于是下诏说，从前汉高祖钦佩无忌的义气，魏武帝仰慕子干的风范，前代的名贤，后代帝王都很尊重。北魏已故的杜之尚书、美阳伯苏绰，文雅有政绩，留下的业绩值得称赞，为前代君王效力，留下声誉和功绩，应该分封土地，用来表彰善人。于是追封为披国公，10亿2000户。苏绰的弟弟苏春，字令卿，性格廉洁谨慎，深沉勇敢有决断。正光年间，关右地区贼寇作乱，苏春应募征讨，被授予荡寇将军，累积功劳，升迁为奉朝请，立威将军，中散大夫，赐爵美阳子，加授都督，持节平西将军，太中大夫。大统初年，被授予镇东将军，金子光禄大夫，赐姓贺兰氏。四年，出任武都郡守，改任西夏州长史，受率都督，代理弘农郡事务。苏春为官干练，特别被太祖赏识。14年，设置当州乡帅，如果不是乡中名望符合众人心意的人，不能参与。于是命令一马追回苏春，统领乡兵。当年击败盘头敌人有功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加授大都督。16年，征讨隋郡，军队返回后，被任命为武功郡守。既然是本地人，以清廉节俭自持，大小政务必定竭尽忠恕。不久受使持节，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晋爵为侯。52年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大都督。保定3年去世，儿子苏植继承爵位。 使臣评论说：“尚书说，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，贤臣没有君主就无法获得俸禄。因此能了解人就是明智，这是治国者的首要任务。任用贤人并付诸行动，这是为臣的常道。至于像庖厨、须弥、仲德、微管这样的臣子，世上很少听说。而被罢免的鲁国、被驱逐的楚国、守门人、持戟卫士之类的人，当时却不少。这本来就是典谟用来昭示准则，风雅用来兴起讽喻的原因。如果真能借鉴前世的得失，像周公那样勤劳谦逊，那么知道贤人就一定任用，授予爵位时不犹豫，那么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武的德行就可以并驾齐驱了，后稷、契、伊、吕尚这类人就可以并肩而行了。太祖提肩而起，百世初创，在竞争追逐的时刻施行简约的法令制度，在三足鼎立的日子修整安定天下的礼仪，最终能砍去雕饰归于质朴，便奢侈为节俭，教化普及后下属肃静而尊长受尊，边疆屡次被侵扰，而内部清和，外部归附，这大概是苏绰的功劳吧。名声在当时领先，福泽流传后代，应该啊。